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伟正会客室，我们今天请来的是郑老师，郑胜天教授为我们介绍这位保加利亚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刚讲到他们两位夫妻艺术家，年轻有为的艺术家回到保加利亚，后来他们的建立了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
对，他们在国内建立知名度以后呢，
嗯，
并不满足，虽然那是万万的祖国啊，应该说在那边，
很受欢迎是吧？
哎呀，生活啊，各方面事业，嗯，他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的美术院教书，啊，那么应该顺风顺水，
嗯，
啊，如果你很安逸现状，
嗯，
你就待下去了。可是他们不是这样的人，
嗯，
他们还有更大的理想，
嗯，
所以也就像我们很多艺术家
追求
所追求那
样，境界
他希望跨出他们那个国界，
是的，
能够到国际艺坛上去，
嗯，展现他们的艺术，
撞一撞啊，
对，闯一闯，
碰碰，碰碰运气，
是
啊，那个，所以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吧，
嗯，
一个聪明人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嘛，他们认识了，比如说认识了一个法国驻保加利亚的大使的夫人，
嗯，
那个大使的夫人是个华裔，
嗯哼，
姓林，而且很喜欢艺术，
嗯，
所以宋怀贵跟他认识了之后，就两个人就亲如姐妹，就非常投契，嗯，因为那位林夫人在保加利亚他也是外国人嘛，对吧，
嗯嗯，
也不一定有很多朋友，
对，
特别官场上
投契，
啊，碰到一个北京来的女孩，大家可以用中文交流，所以就非常好，宋怀贵叫她林妹妹，
啊，
就这样一关系。那这个林妹妹呢认识一个华人的艺术家，在欧洲当时很有点名气，
嗯，
唐海文，
哦，
就曾海文了，
哦，
就是他那个是因为新加坡的那种
藏，哦，
品藏，
广东话叫藏，
对，曾海文，
嗯，
那么那个人又跟欧洲在法国那边艺术圈有关系，
嗯，
所以这样各种各样的穿针引线吧，就造成了他们到巴黎去的访问，
嗯，
他们大概在70年代初就去巴黎作为驻地艺术家，就进驻了一个地方叫国际艺术城，
嗯，当时他们还挺年轻的，
那当然了，
嗯，
当时在这个国际艺术城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嗯，
就在塞纳河畔，就在那个巴黎圣母院的旁边，我也去那边去过，
嗯，
我不是去做驻地艺术家，我去看，
对，
看望在那里的中国艺术家，
等于叫 artist residence 对吧？
呀，yeah, ，对对对，那个地方走出来就看见那个巴黎圣母院，
嗯，
他们就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受到一些收藏家、画商啊这些注意，那很快就有了这样的机会，可以让他们
展现
到巴黎去常住。
哦，
那这也是艺术家的梦想，
对呀，
因为你想
可以定居了，
对啊，你想要到一个，嗯，也不一定定居，比如说拿个
常住，
拿一个那个
半年的 visa 或者几个月
visa 或者是，
对对，那很好啊，
居留卡之
类的，所有艺术家的梦想，
对对对对，但是当然有一个前提，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
嗯，
你还得有
签证，
国内的
背书
同意，对吧，国家不同意你也出不来嘛，
嗯，
你想跟中国一样，你中国80年代以前
都出不来，
很少有艺术家能出来，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总理日夫科夫的女儿，
嗯，
她是文化部的领导部长吧，
嗯，
可能，
嗯，
她喜欢很欣赏这两个艺术家，就由她特许给他们移民到加拿大这个
法国
去，
那太特许了，这种机会一辈子都不一定遇得到，
所以他们两个就，
嗯，好幸运，
移居到巴黎，但是这个也要看艺术家本身的勇气啊，因为你已经在索菲亚，在那个保加利亚已经都安排好
了
那至少是一个，
哦，well established，
已经 established 这样一个艺术家，
嗯，
到了巴黎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了，但是有才能的人他还是能够，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对，还是 还是能够被承认的。
对，
所以也是经过几年奋斗，他们在巴黎，特别是万曼，他专注于这种比较特殊的艺术形式，就是 tapestry，就是我们叫壁挂，
壁挂
或者现在叫软雕塑，
佛也是佛雕，但是是软雕塑，
软雕塑
纤维的呀，
纤维艺术，这很多名字了，
编织的，
对，然后后来在中国就翻译成壁挂，
对，
这个名字，
嗯，
他专注这方面，而且他做得很有成就，他差不多每一届当时在国际上这个壁挂艺术的天花板呢，就是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就在瑞士的洛桑，每两年举行一次，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壁挂艺术家都会把他们作品拿去参展，然后他们就挑选，一般从100多位艺术家中间选个几十件吧，因为那个场地有限嘛，所以你每这个双年展被选入的艺术家，那就
通常都是最好的，
就奠定了他的地位。
对，
所以万曼就是几乎每一届都被选中，那后来他也有机会到纽约展览，到美国去展览，所以他在壁挂界就是被公认是一位很优秀的，很有
在这个领域
创造力的，哎呀，这样一位艺术家，
就在国际上是公认的，
对
对
对对，呀，那么就在这种状况下，大洋的另一面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开始了，
哦，
也80年代初已经开始了，
时间还挺好的
啊。那这个时候呢，宋怀贵他的夫人就万曼夫人就得到了一些机会回到中国来，首先他来中国一次探亲，那次探亲的时候很巧认识了赵无极和贝聿铭，他们都在中国，赵无极在中国，在我们杭州，当时我主持，他在做一个讲座，然后贝聿铭在北京建造香山饭店，那他们在当时都有交流，就宋怀贵跟他们也认识，
好早哦，
很早，
很早，
然后他回到巴黎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的万曼的作品被皮尔卡丹发现，
非常有名的品牌，我读大学的时候的偶像之一，
对，
对，
然后这个皮尔卡丹跟他们认识的时候就很欣赏的宋怀贵，因为宋怀，而且我想不光是因为宋怀贵欣赏宋怀贵，还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想要进军中国的雄心壮志，
对，他已经有这个理想
啊，他已经有这个远见，就是他知道未来的市场是在中国，
是
他在欧洲已经饱和了嘛，是吧，皮尔卡丹谁都知道，谁都穿一件或者什么，
国际都知道，
对，
对，
但是中国那片那个时候是一片处女地啊，
是啊，
那几亿人口的处女地对西方的任何企业都是强大的吸引力，但是他要去他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打开这条路，所以他就看中了这个长得非常高挑又
漂亮又有气质的
又能干的这个女孩，所以他就派那个就聘用了宋怀贵做他的代表，把宋怀贵派到中国来，
那实际上皮尔卡丹好像我印象中我读的中国的服装史是不是最早进来的品牌，
对，
应该是
最早进来，但是实际上他刚开始到中国宋怀贵打这个服装品牌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也不穿时装，
对呀，
对吧，也没钱，
对
呀，而且中国当时要搞那个时装秀啊什么这些都是困难重重，当然其实宋怀贵为什么叫他时尚教母，就是他实际上在中国是第一个用 model，
对，
用那个服装 model，
对，
第一个组团，第一个搞那个
Fashion show，
舞台，这个
舞台秀
叫什么
catwalk，
这都是第一个，
这教母，真的是教母，
但是这个事情在中国一开始做并不很容易，
不容易，
在中国要做什么让人家谁都注意呢，就是尺，
哦，跟吃有关。
对，
在北京见人都问吃了吗？
对，所以他实际上第一个让全国人民、全北京至少都注目的一件事情，不是他的服装这些活动，
嗯，那是什么呢？
马克西姆餐厅。
哦，
就是他在北京建立了，在崇文门建立了一个第一个西方的西餐厅的分店，就是西方国家的马克西姆，
对吧？
Yeah,
在
北京。
哦，
那当时叫北京轰动了。
嗯，
那个这么一家，虽然北京从50年代有一家唯一的西餐厅是莫斯科餐厅，
嗯，
是那个苏联1955年苏联，
嗯，
展览会的时候盖起来的，在现在还在那个动物园的旁边啊，
嗯，
叫莫斯科餐厅，
嗯，
但是那个莫斯科餐厅要跟西方的现代的，
嗯，
这种时尚餐厅相比，那当然没有办法比的，
嗯嗯，
所以马克西姆餐厅很快就成为，
嗯，
这个，
嗯，
北京
热门的
所有
打卡地，
时尚人物、权贵人物打卡的地方。
哇，我刚才突然有点穿越，因为我刚刚去了这个哈尔滨呢，也有一个俄罗斯餐厅，他刚才一下子觉得哇，那个场景好像穿越一样。我们马上休息回来，就继续请郑老师分享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别走开。